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交易厅，我是人妻 Lisa。今天这集广播呢，要跟大家进行好书的推荐分享。好书呢，有分内容很好的书跟很好看的书，两者是不太一样的哈。内容很好的书呢，它可能是某一个面向某一个领域的经典，传递了很多知识。那好看的书呢，它不一定要很有内容，但是它可能阅读起来会让人觉得很开心，或者是很引人入胜。好，那不管是内容好的好书，或者是好看的好书，都值得推荐。今天 Lisa 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两本呢，是兼具，好，就是既具有意义，同时读起来呢，也让人觉得非常的享受。第一本叫做《红线：我的性记录》，第二本叫做《神明在看着呢，我的巫女日记》。啊，这两本书呢，书名听起来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的一个领域哈，但其实是同一个作者著作的，就是韩国的女作家洪承喜卡莉哈。洪承喜呢，今年才33岁，1990年出生的。然后她除了是作家之外呢，她也是画家，然后也是曾经的社会运动者。也是曾经的性工作者，那现在呢是算是专职的巫女，韩国的一种有点像神职人员嘛，像萨满或者是台湾的当机，我不太确定能不能这样比喻哦。总之就是一个比较传递神明旨意跟灵界比较有接触的一个神职人员。那这两本书都很值得一看，可能先看看自己的兴趣吧。好，如果对于女生的身体的记忆，好，包含性经验，然后包含怀孕、堕胎、性骚扰、性工作这一些有存在有疑惑、好奇，或者是有想知道的答案的话，就要推荐先看这本《红线：我的性记录》。我觉得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好，虽然简单的来说，就是洪承喜这个人记录或者书写出来发生在他身体上的所有事这样而已，但其实 当他光是把自己身体的历史展现出来在世人面前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程度的抗争，对于种种的体制限制，一些不是很恰当的一些对女生的规矩提出了抗议。好，那如果说对于女性主义好奇心或者是想探索心没有那么大，但是对于一些超自然的现象、神秘的力量、非科学能解释的灵性比较有兴趣的朋友，当然就是先看这一本《神明在看着呢，我的巫女日记》。这两本书我不知道在韩国出版的情况怎么样，在台湾这两本书都非常受欢迎。其中《神明在看着呢，我的巫女日记》是讨论度很高的一本书，同时也因为这本书呢，洪承喜作者本人他有来到台湾，跟其他的一些算是什么神职人员吗？好，这方面领域的人有进行一些交流跟说明。好。那大家对他的称号是韩国萨满，很有意思。那我是建议说，不管这两本书从哪一本去入门，去进入这个洪承喜的世界，都可以再把另外一本补上，因为我觉得知道他完整的人生的历程，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灵的，还是直癌的，就是了解的越全面的话，其实越能去 get 到，去掌握到他想表达的。那我今天呢会聚焦在这两本书中的其中一本，就是神明在看着呢，我的巫女日记。好，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红线我的性记录这本书也非常的精彩，好，不管是它里面对于自己身体的摸索，包含怎么去自慰， 怎么去在性的过程中得到快感，包含他过去的一些经历，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性工作者，后来这些是带给他什么改变，包含女性的避孕，以及女性如果避孕没有成功怀孕了，非预期的怀孕不能留下小孩子后的时候，在韩国都堕胎手术是违法的，以至于非预期怀孕的女生，当她要去终止怀孕的时候，她可能要背负着很大的风险，身体或者法律上的风险。那洪承喜他自述的这段堕胎经验并不是是蛮伤痛的哦，并不是很能让人释怀的，包含他那时候的伴侣，他那时候的男朋友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要改变社会的很有理想要成为学者的人，甚至这个男朋友的妈妈就是女性主义在韩国女性主义的大佬，学术界的一个有名的人物。可是后来他发生在洪承喜身上是他就是觉得一再的被抛弃，被背叛，被轻视，被抗拒，当他想要去整理书写这一段经验的时候，又被男友，他跟男友的家庭威胁说，你如果敢公开的话，他们也要公开洪承喜曾经当过性工作者的事。可是洪承喜觉得他并不以他曾经做过性工作者为耻啊，怎么会是好像其他人就常常用一种你这个人你的身体是脏的这种诋毁的心态去控制他，如果不想让人家知道你的身体是脏的，你就最好就乖乖听我的话。所以这本红线我的性记录有点就是一种抗争，好，你们说我身体是脏的，好，是脏的那又怎样，好，但我这里要说，我不觉得有比较丰富的性经验或者是曾经当过性工作者的人身体是脏的，好，没有这种事。为什么呢？因为女生因为有比较丰富的性经验所以很脏，那是指什么？指因为男生很脏嘛，就是男生又脏又臭，所以接触过很多男生的女生也是脏的嘛。女生的身体不会是脏的，在她身上发生过一些事也一样，好，身体就是承载着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我们的灵魂的一个容器，然后运用着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去体验此生。如果没有一个可以自由的移动的身体是做不到的。而女生的身体相较于男生的身体又多了一层含义，就是女生的身体是孕育生命的地方，是生命的起点，不只是我自身生命的容器，也是我小孩的第一个家，第一个诞生的地方，这种概念。所以女生的身体是很美妙的。那为什么大家，不是大家，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喜欢说性经验比较丰富的女生或者是性工作者是脏的？其实呢，这是很有阴谋的，就是这是一个社会集体想象，而社会集体想象只要人数过多它就一定会成真。比如说在美国还有种族歧视的时候，现在可能还是有，但是在以前更严重的时候，他们会说黑人是脏的，因为黑人的肤色，或者是黑人是懒惰的，或者是黑人是不可靠的、暴力的，这样去冠予一个污名，社会集体的想象。一旦想象人数够多之后，可以去预料到，就是那黑人求职会有困难，他很难去做一些需要极度被信任的工作，因为他被想象成是脏的、懒的，所以他会没有机会去表现他自己，他的社经地位可能会因此下降，所以他反而就会去落实大家的想象，可能他的生活环境条件、卫生就会真的是脏的。那套用在性工作者上也是这样子，假如我们对于性工作者的想象就是懒的、脏的、爱钱的这种非常污名化的想象，当抱持着这种想象人够多的时候，他就得不到一个社会的接纳，那可能他的包含他后续的工作或者是他的一些书写可能就会被攻击，好像不那么可信，包含他后续的感情、家庭生活可能也会被抗拒、被排挤，所以那个想象反而就会成真，好像她就是一个不能够过好日子的女人，她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过上好的生活，或者是不值得信任的伴侣，因为她的伴侣一开始就因为她曾经的性工作者身份不相信她了嘛，所以她也难以去成为一个 好的，比如说好的另一半或好的妈妈，可能会被剥夺这些可能性。那为什么人会一直去做这种污名，这种社会的集体想象，去定义某个族群呢？其实就是为了去管理，为了从这个族群身上去获取一个最大的利益，要他乖乖听话。在任何的一个文化历史曾经发生过的事，就是一直在重演这样子。那其实不是对于性工作者或者是性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懂得去探索自己身体的女生的这种污名是一种控制的手段，对于所谓的比较乖的女生、贤妻良母系的女生，也是用另外一种控制的手段。好，就是鞭子与红萝卜，用一个贞洁女子、贞洁烈女很棒，就你二死是小师姐是大这样的一个贞洁牌坊去套在另外一群女生身上，要她们乖乖听话，就同时用蜜糖去哄，然后再用威胁去管理，去想要让女生是一个大家理想中女生的样子。哈，结果还是讲超多，我明明就说我今天不讲红线这本，结果还是都讲了，大家自己去看。我今天不想聚焦在红线我的性记录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表述自己的身体经验的可能性，或者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当每个人表述出自己的对身体的一些看法或身体曾经的体验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的是开放、包容、不批判的。就是如果你愿意讲出来，我就听，这样是最好的一个态度。所以今天这里红线我的性记录这里为止，停。好，接着的我们的主题回到这个巫女日记这边。亲爱的朋友，你算过命吗？你相信算命吗？甚至你相信有命运吗？有既定的命运吗？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洪承喜这本《我的巫女日记》有提到，巫女她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于占卜命运，她要帮她的委托人，她的怎么讲，甲方，她的案主，他的顾客去看清楚一些事情，可能连这个来算命的人他本身都不太清楚的一些自己的故事跟未来可能的发展，洪承喜会透过一种灵性感应的方式，去揭露这些事。我自己其实对命运的看法我觉得是很矛盾的，就一方面我很崇尚科学，很想去了解科学，相信科学，可是我心里面好像也会有一种很根深蒂固的原始信仰，对于灵性的东西又包含着一种敬意或者是理所当然的认同。好，其实算命的形式有蛮多种，比如说中国的传统的算命啊、八字啊、紫微斗数啊，我都算过。好，比如说西方的像星座啊，或者是像是塔罗牌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更神秘的、更神秘主义的，比如说通灵，不管是跟神明或者是跟一些其他的灵体去询问命运，还有什么鸟卦啊、米卦，各式各样的算命。古今中外然后都有，好像是一个人类的一种共同的现象，就是很想知道命运到底是什么，存不存在，会是怎样，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些准备。然后透过洪承喜的这本《我的巫女日记》，我觉得我有更了解一些事情，包含更了解我的妈妈，因为我的妈妈也是一个非常宗教狂热的。那我自己呢就是很矛盾，比如说死亡这件事，大家觉得死后会怎么样？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死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在那个呼兰河传里面，萧红的呼兰河传里面，爷爷就是唯一疼爱萧红的爷爷曾经说过，人死了就是死了，还不如一只鸡，鸡死了还能吃，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我的概念也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我的肉体消亡的时候，心跳停止了，脑停止运作，那一刻一切就结束了。 之后就是无的境界。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小孩在我死后帮我树葬，就是把我火化之后去政府的树葬园区，或者是不想的话随便找个盆栽也可以，无所谓，反正我已经死了，然后不要有太盛大的丧礼，不需要花任何钱跟时间精力在这个上面，就他可以想念我怀念我，他要举办一个小小的告别是无所谓，但是不需要去租一个冰库把我的遗体放在那边很久，不需要。我平常都不怎么吹冷气的人，所以我希望我死后也不要那么耗电。那祭拜什么的千万不要拜祖先，就是拜我，因为我不相信人死了之后还会需要这些贡品或香或纸钱什么，我不相信。应该已经就算有死后的世界，应该已经电子化了，懂吗？就是已经死过那么多工程师了，他们在地下难道不会因为无聊推动一些改革吗？如果真有死后的世界的话。好，那我觉得以前的这种慎终追远的文化是很好的，精神概念是很好的，祭拜也是很好的，特别在以前物资比较缺乏的时候，这个心意是很可敬的。然后因为那时候物资很缺乏，然后以这个祭拜祖先或神明的名义去准备一些高蛋白质的食物，三牲四果嘛什么之类的，然后拜完之后就吃掉啊，这样不是很好吗？就是烤鸡、鱼跟猪肉，是不是？但是我觉得现代社会已经物资很泛滥，特别是食物的地方，平常吃的都已经比拜拜丰盛了。那如果为了拜拜又准备一堆食物，那之后怎么处理？我想到就头皮发麻。像我妈这次从台南到桃园，就带了非常多的物资，然后一些是她自己拜拜的，一些是邻居、亲朋好友送的，因为在台南有很多的家庭也都是这样子，有点像空巢老人的状态，就是子女长大都离家了，然后两个老人守着一个透天处，但是他们又非常虔诚，所以遇到要拜的大日子一定要拜，特别像是中秋节、中原普渡这种大日子他们都要拜。那中原普渡拜的东西好像比较像是泡面、零食，可是老人又不吃，就送人，送我爸妈，因为他们觉得有孙子应该吃得比较快，是真的很快就吃完了这些饼干什么的，消耗得很快，但是就觉得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拜一个心意不行，或者是不拜有跟个心意不行吗？我是这么想的。然后矛盾的点在这里哦，我虽然好像觉得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但我又相信轮回。对，如果人死了什么都没有，那没有灵魂再去投胎转世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轮回呢？但是我又好像情感上或者是就是很期待有这个东西，或很信这个东西，觉得它非常的浪漫，打动我的心，就是这就是我要的。我相信胎内记忆，我相信我的小孩他在三四岁还不太会讲话的时候，他的思考是灵性的思考，他好像是天上的天使到我的肚子里来一样，然后在他三四岁还很小不太会讲话的时候，他还没被这个世界所洗脑，他还存在很多他在天上的记忆。对， 我很信这个，我还会去看这个的书啊。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我的矛盾，可能我一边相信用科学的比较理性的思考是比较贴近事实的，可是我情感上又很需要这些灵性的力量的存在。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噩耗，一个惨痛的消息，就是接着的三到四分钟我要唱一首歌。每次在广播里唱歌，我都有种恩将仇报的感觉，就是我非常感谢愿意听我广播的人，不管是我真实生活中的朋友，透过我的广播更了解我一点，或是带来生活的娱乐，又或者是其实真实世界并不认识我的朋友，但是持续的用这种默默的支持的力量陪在我身边。好，虽然基本上只会是一个数字，如果没有来留言给评价的话就是一个数字，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到这股支持。那理论上我应该要好好的对爱我的人，但是我就很喜欢唱歌，也很想唱我觉得好听的歌给大家听。这是我觉得很矛盾，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的歌声好像不是那么主流的动听啦，但是真的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说喜欢听我唱歌，因为觉得我的歌声很好笑， 就是很是算赞美吧，所以我就让大家笑一下哦。等一下不想听的就直接快转三到五分钟。这首歌呢是中国的创作型歌手赵雷的歌曲，叫做《我记得》。那这首歌其实它的内容就在描述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伴随着前世的记忆，但是这个记忆又会慢慢的消失，所以我们跟我们周遭的人的第一次相遇其实都是重逢，就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好像是《复后七日》的作者在另外一本书里面有写的句子，就是世界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我接着要唱这首歌了，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如果觉得很难听的话去找原唱，想说怎么会有这种歌啊，发生什么事的话去找原唱，就会豁然开朗。那如果从这个歌声中还能听出它好听的地方的话，就应该知道真的很好听吧，就赶快去找来听，无论如何都去找来听。好，我记得赵雷作词作曲。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沉入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叠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在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我确定是你，可你怎么记得我？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可我怎么告知你，注定是以这相遇。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后面有个山坡，山坡上的枣树，每当秋天到来，我们把枣装满口袋。我记得除了朋友我还做过你的束缚，你总喜欢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只是为了那几个铜钱。我记得我们曾是恋人，后来战争爆发，你上战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收不到你的信。我们总这样重复分离，却要开始重新开始，相互送别对方，说着来世再见，再次失忆着相聚。呜呜呜呜呜，快来抱抱，快来抱抱我。呜呜呜呜呜，快来抱抱，快来抱抱我。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位故去多年的人，他是如此年轻，扎着过肩马尾，露出和你一样的笑。他和我讲了很多关于你成长的故事，在星空另一端，思念从未停止，如墓碑上的名字。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是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在城池的某个拐角，住在夕阳西下时，在万家灯火的某一扇插窗里，人们失忆着相聚。呜，快来抱抱，快来抱抱我。噔噔噔噔噔，呜，快来抱抱，快来抱抱我，我终于找到你。其实呢，那个歌啊，唱到后面我已经自己觉得不太对劲了，好像跟原唱的差距就是越大越大，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把它唱完，就是我觉得人生还是要有勇气去迎战一些挑战的，所以也恭喜有成功听完的朋友啦，相信经此一磨难，往后的人生呢会更有力量去面对困境。好，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因为我真的觉得可能我唱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啊，去听原唱我是真的会落泪，你知道吗？特别是我是有小孩的人，我想到如果我的小孩跟我真的是前世就认识的，然 然后有一种非常深的情感羁绊，以至于我们生生世世都出现在彼此身边的话，如果说我的小孩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小孩他曾经是我的逝去的恋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感情的重量。然后这首歌让我在育儿的时候更加的温和一点，就有的时候小孩做出一些事的时候会啊啊啊给我过来，但是想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就对小孩会多了很多的爱跟包容，就原来你为了找妈妈那么辛苦，我们之间已经发生过那么多事，终于又找到彼此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去抱住他。嗯，不只是对小孩，对我的父母，对我的老公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的老公他是一个非常喜欢以大儿子自居的人，自居就是老公是大儿子这句话我觉得其实是贬义，是在嘲笑或者是责备批评那些长不大的爸爸们，但是我的老公一直以为那是他应该享有的一个身份跟特权，就是老公不是大儿子吗？我不是应该像照顾我的小孩一样照顾他，他真的就是这样想，然后以至于他怎么会有这些具体的表现，像之前口罩刚解禁的时候要戴不戴，这个很麻烦。然后我们那时候去有一次回台南嘛，然后台南的民风又那时候好像三月多的时候，民风又好像更保守一点，然后大家就是如果不戴口罩，好像我们又是从北部下去的，好像就会引起怎样的，所以我就在犹豫要不要戴，最后还是通常都是觉得要戴。如果我先生自己带小孩出去的话，他是不戴的，好，口罩解禁之后他就不戴口罩，但我是戴口罩派的，就是我现在大部分的外出的时间，除非很闷的，不然我都是戴着口罩，我就是觉得这样比较好，同时我也觉得只露出眼睛比较漂亮，因为我的脸就是眼睛最漂亮。好，好，这是题外话。然后有一次我们要出门了，然后全家都要出门的时候，我妈就问说啊，另外被递口罩吗？就是小朋友要戴口罩吗？然后好像要交给我定夺，那我就犹豫一下，我就说戴。然后我自己的我妈的两个小孩的我在那边戴口罩的时候，我先生就站在那边哦，那我呢？我就看我屁事啊，你要戴就戴，不戴就不戴，我很火你知道吗？就是你不来帮小孩戴口罩就算，怎样你还要我帮你戴口罩，就是啊，这个就抱气了。但是我就说随便你啊，你又不是我儿子。然后我现在就说你怎么会讲出这么无情的话，我现在就真的觉得他就是我的大儿子啊。啊，我的天哪，我现在想起来，好，但是听完这首歌之后，在面对人生这种很难受的时刻，就是老公坚信他是我大儿子的时候，我就想到这首歌，我就觉得或许还真的是，知道吗？在前世的某一个好几个前世都某一段，或许他真的就是我的儿子啊。然后他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忘记妈妈，你知道吗？所以他在今世就找到我来做伴侣啊。或许是这样，知道吧？哦，就会觉得感觉很好，像今天早上我就让他对我撒娇，在那边摸他的头发哄他，但是真的不行了，那你知道三十几岁快四十岁的男人跟那种两岁多很嫩的小男孩就是不一样东西，但是我就是用一点想象力还是这样子，乖乖乖这样。那我妈她也非常相信这种轮回，他这辈子做的很多努力都是希望能摆脱轮回，但是他对夫妻的看法是另外一种概念，就是他不觉得我爸是他或许某一世的儿子，他觉得他们之间必然有深仇大恨，所以我爸这一辈子千方百计找到他可能是要来报仇的。哦，对啊，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啦。好，那这首歌就会让我很深刻的体验到我非常的相信，或者说我很渴望有一个灵魂的世界的存在，它几乎是我活在这个真实世界的一个动力了。假如说人死了后就什么都没了，像《呼兰河传》里面的爷爷说的，死了还不如一只鸡呢，然后鸡还能吃呢，那我真的会觉得好像很多事都 就失去了意义，我会变得很茫然。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些会被当成是迷信的东西，或者是非自然非科学的东西，它不一定真的就是迷信啊，它有时候就是人就是需要一些心灵的力量才能支撑住。再者就是科学的发展是一个过程，比如说现代的科学跟11世纪的科学是同一种东西吗？在炼金术士的时代跟现在元素周期表都已经被破解的时代，在未来 DNA 都会完全被破解，好像已经完全被破解了的时代，这个科学的进展，所以以前的人认为的不可能的事，现在可能是可能啦。所以会不会有一天一些这些灵性的神明的鬼魂的这些东西会不会随着科学进展有一天去被发现或甚至被证实呢？这谁知道，现在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往这种力量 去找，比如说像超级有名的书秘密吸引力法则，或者是还有一个叫做显化法则。显化法则是什么？就是说你去想一个目标，然后把它非常具体的然后去想，就这样而已。就是这世界本来就已经是很丰盛的，应有尽有，你所想要的一切你都已经拥有，只是要把它显化出来而已。像我自己的话，我会做的显化就是，哎呀讲得好害羞，好像很迂腐这样，就是其实也很容易在网络上找到一些显化的教学或者是影音档，我像我就会显化我自己变漂亮，太丢脸了，唱歌变好听了之类的，变更瘦之类的。反正就是想想也不怎么花钱嘛，也不怎么花时间，就是无聊的时候或休息的时候做。亲爱的朋友，你周遭有很会算命的人吗？好，比如说塔罗牌或者是精通命盘。那你周遭有催眠师吗？或者你周遭有一些灵性的工作者吗？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往这个领域走，而有一些人不会，甚至有一些人会很排斥呢？好，在洪承喜的这本《我的巫女日记》里有讲他为什么会成为巫女的一个故事。巫女是传统的韩国民间信仰里的角色，她会穿着一个像跳大仙就是很华丽的衣服，然后脸上会化的妆，然后当巫女去接受到感应的时候，跟我们的 key 档可能有点像，会有神明，不同的巫女可能会有不同的专属神明降在上面，然后拥有神明的这个附加的力量之后，她可能可以去揭示一个命运，可以变成一个算命的人，或者是他也可能可以去更改一个人的命运，这样子是有一点好像恐怖的色彩，就是会有种阴阴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啦或者是影视作品里面，在卡里洪承喜的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是影视作品里面去加诸于巫女这样的一个形象。可是呢，洪承喜他其实是诞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就是他们家一开始就是信基督教，他从小就是上教会的。那基督教的一神信仰跟韩国传统的泛神信仰其实是互相是冲突的，然后当然在比较基督教的团体保守教义的地方，可能是完全去否定巫女这种角色的存在，应该是，所以他的成长过程中可能也是有经历过一些冲突矛盾的转折吧。他小的时候就比别人更容易去感受到一些东西，就所谓的见鬼了看到鬼了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多的艺术家创作者，他其实可能都有这方面的体质，就是一个精神上的世界这样的感受是比一般人更敏感一些，然后这种东西就会变成一个创作的泉源，灵感，灵感的灵就灵性的灵嘛，然后卡莉就是他的前半生呢，可能还是比较世俗社会化的去发展，比如说投入社会运动啊，希望能对韩国带来一些改革。可是中间也发生了很多让他伤心心碎的事，包含一些他可能很崇拜的人，他去骚扰他，甚至性侵他，然后他所想要融入的团体可能排挤他，因为他曾经当过性工作者这件事，可能会有一些韩国社会的污名。 包含他一直想去追求了解的女性主义，也有一些对他可能也有一些不谅解或攻击。最大的一次冲突应该是发生在他27岁堕胎的事件。那时候他的男友，他跟他男友说好，因为会有这次非预期的怀孕，就是因为双方的避孕上都有一些缺失嘛，所以应该要一起去承担面对。如果性是一起发生的，那怀孕为什么只有女孩子一个人承担呢？然后男友也是热衷社会运动，有一个改革理想热血的人，一开始也说好，但是实际上呢，因为在韩国堕胎还不是合法化，所以光是要去支付那个费用就非常的，就是要付很多钱，然后也比较没有保障。后续的医疗，如果说在这个堕胎的过程中身体有一些伤害或者后遗症并发症的话，后续的医疗还是要花很多钱。好，然后他们经济上就有一个负担。此外，因为这次的手术好像不是特别顺利成功，对于洪承喜的身体伤害很大，精神伤害也很大。结果男友有点选，就是可能怕，就是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吧，就选择在这个时候，同居的男友选择离开他，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那觉得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渣男的行为啦，就是在这种最需要你的时候选择离开，选择了自己，就是简单来说，他男友选择他自己，抛弃了洪承喜，这样子，让人非常的痛苦跟难受，所以身心灵都受到很严重的打击，身体是在滴血的，不舒服的，然后心理也是被撕裂的。虽然洪承喜他很努力的去找到方法，包含从书写试图去疗愈自己，但是他那时候的身心状态就是非常的破碎，然后包含都不洗头啊，头发剪得很短啊，精神状况看起来就有点不是很正常，这样子不是很让人放心，应该说这样不是让人很担忧的一个精神状况。于是他的姐姐就听了朋友的建议，带他去看了他第一个巫女，第一个接触到的巫女。那他这个巫女是蛮受好评的，可是实际接触的结果，洪承喜发现这个第一个巫女呢，她其实是一个非常资本主义的人，非常想利用巫女这个身份去赚大钱的人。然后这个巫女极力劝说洪承喜拿出一笔钱来接受降神仪式。降神仪式呢，在韩国的传统民间信仰里面，就是去好像就是去让神明附身，去正式的迎接自己的一个巫女的身份。就通过了降神仪式之后，就是一个巫女了，这样子力量就得到了启发跟授权的那种感觉。可是要拿出很大一笔钱去做。然后这个第一个巫女呢，就告诉洪承喜说，你去借钱或什么都没有关系，你之后会把钱再赚回来的。那洪承喜就感觉到非常的感觉不好，就是为了赚钱嘛。然后洪承喜跟他说没钱，而且也不打算做的时候，这个第一个巫女就完全不理他了，就不关心他了，就走了，这样子。然后洪承喜就觉得哎呀好现实，而且特别的冷漠，就是眼里只有钱嘛。因为那洪承喜那时候的状态看起来是非常需要关心或者是帮助的。然后后来洪承喜进行了一次疗伤之旅到尼泊尔，在尼泊尔认识了很多当地的人，然后参加了一个舞蹈团体，然后各个国家人在那边一起跳舞的时候，这时候洪承喜被附身了，他这个时候又被神明降临，他就开始有很多很失序的言行，就是旁人看起来会觉得很加西郎的那种就是这里是我自己的用词就是把旁人吓了一跳的言行举止，就不像是普通状态的人。然后这时候同行就那个团体跳舞团里面也有一个韩国人，他看到这个，他知道发生什么事，就他有接触过一些传统民间信仰，他知道这可能是神灵透过洪承喜的身体在跳舞在说话，于是他赶快联络了他认识的巫女，在韩国那边，然后用 Skype 就是用一些现代科技去连线上。然后韩国那边的巫女一看到那个画面就说对，他被那个神降生，就是附身了，附身神明的话算附身嘛，显灵了，所以赶快带他回韩国，然后去接受降神仪式，就是正式的去跟这些神明介绍啊，然后取得授权成为一个真正的巫女，而且不收钱。好，这里呢就是透过了这个朋友还有这个第二位巫女的帮助呢，洪承喜他就成为了这个现代巫女。然后他开始当巫女之后，他有感觉到其实韩国社会对于这种传统的信仰有的时候是误解的，甚至是歧视的或者是轻贱的。 包含洪承喜自己的爸爸或者很多朋友都会建议他不要说自己是巫女，说自己是萨满啊，就好像萨满比较潮啊，或者比较好啊，国外就比较好，这种感觉一样，是像神职人员这样的形象，建议他用萨满自称，好像是接收大自然的力量，不是迷信哦，我是受到大自然的感应哦，这样子。他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明明就是不管说是巫女或萨满，他要做的事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大家只能接受国外的月亮比较圆这种？所以他就觉得说不行，他要推广韩国的巫女文化，所以他有成立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帮大家做一些命运的占卜预言啊，然后介绍一下巫女，然后包含现在这本书哈，神明在看着呢哈，这本书的出版都是希望能大家更了解巫女到底是什么，在做什么。而他也被称为说他是一个现代巫女。他不会穿着那种很夸张的衣服，做一些很夸张的表情啊。如果大家有看过电视剧，比如说我忘了那个电视剧的名字，好像请回答1998吗，请回答1990，反正就请回答系列里面巫女其实也有出现过，然后就在那边啊这样张牙舞爪的，然后那个巫女的预言后来也有成真。好，但是洪承喜他不是这样，他穿的就是现代化的打扮，然后穿牛仔裤，然后也常常会用通讯软体，用网络跟他的当事人去进行对话，然后约见面的地方也不是神坛是咖啡厅他是走一个现代巫女一种不同形象的概念。为什么要当巫女？洪承喜有说，其实他发现现代社会有很多的恨，特别是在女生身上，包含他几次的见鬼的经历，他都感受到所谓的鬼魂都是一种恨意，没有办法化解的恨意。比如说有些家庭，很传统的家庭，可能是重男轻女的，然后可能是我妈那年代啦，可能就是只有儿子有念书的机会，女生必须早早去做工给自己的哥哥弟弟念书，然后影响了他的命运。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家庭，可能像洪承喜自己的家庭也是，就是爸爸是一个家暴者、施暴者，然后妈妈都委曲求全，然后一直就是受尽痛苦，但是又没有办法去对谁诉说。然后像自己洪承喜他的第二位接触的巫女，也是他的神老师，带领他进入神界跟神明交流的老师，他自己曾经有过很悲痛的少女之痛，这些没有办法去化解，或者是还没有被化解的恨意累积在心中，它会变成一种疾病，会变成厄运，会变成鬼魂挥之不去。那洪承喜他这个巫女的角色是帮大家去看见那个故事，去理解那个故事，接纳的故事，去疏解那个恨意，至少当把一些悲痛的事讲出来的时候有人愿意听的时候，就有被接纳的感觉，他就反复的去做这些事，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想帮助更多更多的人，然后包含不管是感情的或事业的或身体上。所以并不是迷信，或者是并不是非科学，应该就是说它是另外一种方法。好像我看那本书的感觉，我会觉得它像是一个心理咨商师，只是它没有任何的学历或者是单位或者是一些团体的背书，所以他用神明来背书，就他要帮助你，他要理解你，他要开导你。但是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因为有神明哦，有神明在说话哦，因为有命运哦，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本质上意义上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回到了我妈妈，我妈妈呢一直从我有印象以来就非常宗教狂热，有的时候都能让我觉得很害怕，像是她有一阵子把喇嘛，就像达赖喇嘛那种穿着的喇嘛找到家里来，那时候我都觉得我们家要上社会新闻，就是邪教什么的。然后包含有正统的佛教，然后现在是宫庙系统的道教，然后她相信她自己是三公主旁边的宫女的转世啊。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好，总之呢，她也是仙女队的成员，那我是仙女的女儿，那定期都会去从事一些宗教活动。他们宗教活动呢，就是到一个很多亡灵的地方去超度亡灵。超度亡灵的方法就是跳舞，每个人有专属的道具跟舞蹈，有点像 battle 街头 battle 这样，劲歌热舞这样。但是我如果跟我妈这样说，她就会非常愤怒，什么跳舞？Oh my god！ 我那这康亏呢？哦，什么不？这不是跳舞，这是工作。但是就这样啦。好，然后久了也慢慢的就是尽量去理解、尊重，也习惯了之后，他又更提升一个 level， 他开始会通灵。哦，第一次亲眼目睹他通灵的时候，我真的是心情很复杂，怎么回事？思觉失调了吗？哦，那次的通灵是这样的，我妈的亲戚，其实讲出来应该没关系，就我妈的姐姐，我的阿姨，她最近丧偶前几年，然后很难走出那个伤痛，因为姨丈是超级大好人，不该真的不该这么早就过世的，哦，七十几岁，感觉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些公理或者是因果报应这些事是真的，那像我姨丈这样大好人不是应该更长寿一点吗？然后我阿姨也不能接受，然后她就会开始去想一些过去的事，觉得是不是有哪里其实当初有机会扭转或改变这个命运的。然后她也有点担心姨丈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姨丈有顺利上天堂吗？或者他们的想法是西方极乐世界跟菩萨去修行吗？她非常的担忧，有一阵子甚至是担忧到会影响到她的日常作息。然后大家去劝他或讲什么，就好像不知道能不能听进去，这样感觉他还是很伤痛。当然，失去至亲的伤痛是非常，就是非常痛的，很难去很短的时间去走出来。然后我妈就在电话中通灵，就是那一个时刻，她让姨丈透过她的身体去跟阿姨讲话。然后就他的说法，我妈这边的说法是真的，就是姨丈真的在那个时刻就选择到来，透过我妈的身体讲出他想讲的话，说那个语气啊内容完全都是姨丈会讲的。我持一个观察的态度吧。然后讲完之后就宽慰了阿姨，好，就是姨丈去说他现在已经准备要去跟佛祖去修行了，请阿姨注意一下事项，这样子，然后用姨丈的口吻讲出来，好，就阿姨要过好生活，三餐要吃，要照顾哥哥，就我的表哥要怎样怎样，不要再烦恼了吧啦，都是一些其实都是一些很正面的内容，就是心理諮商师或许也会讲出类似的内容，但是没有前面那一段，就是通灵然后姨丈要去西方修行的，不会有这一段，但是后面的一些维持生活的起居啊，怎么去放松心情啊，大概差不多就是那样啦。然后我看了就觉得那我先生回来之后，我就有跟他谈一下今天的所见所闻，我看到的事，我先生说好险那时候他去上班哦，他如果亲眼目睹他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就是他看我妈去 battle 去劲歌热舞的时候，已经花了很多 心力去调试哦。如果再让他看到我妈有这个通灵能力，他可能会心情很复杂。后来又陆续听到几次，没有亲眼看到，但是听到几次我妈通灵的过程，好像不是灵魂可以，神明也可以，然后而且有特定的神明，因为他也是有灵性感应的人，所以可以的样子。然后去劝我妈的一个挚友，因为我妈的挚友她有糖尿病的问题，然后有一些状况，那但是并没有很积极的就医检查，或者是她有一些担忧，然后我妈又让附近的妈祖，就是那个朋友挚友最信任的妈祖降生在身上，要开始讲了，然后那个朋友也信了，然后也成功的解决了一次危机，做了一些必要的检查。那时候我就觉得，欸，就是如果真有妈祖，他直接治好他不行吗？就是有神的话，哦，一定要这样吗？还是要用很多人世间的方法去走嘛，哦，但是就有感觉到我妈没有恶意。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我妈是坚信这些都是真实的事，她没有半点虚假，还是那种感觉来了，我不知道。但是从我观察到的，我看到或我听到，感觉我妈她的被降生嘛，被那个叫什么，被显灵之后讲出来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这好像是一种另外一种路径，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朋友之间彼此也会劝彼此一些事，人很奇妙，就是别人的问题总是看得清楚，也想得到解决方法，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是不行，就是会被困住。所以有时候朋友会互相帮助，听彼此的烦恼，然后有的时候要给建议的时候，可能会丢一些网络的文章，知道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办，怎么样怎么样的几个方法这样子，那或者是会建议去找一些心理智商，找一些专业的力量。可是像我妈那个族群，他们可能对于心理智商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那是什么，甚至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听过，或者相不相信。他们从小的一个教育可能让他们更相信神明的话、显灵的话，或者是过世的人、过世的亲人的托梦，他们就很信这个。所以如果是他们朋友、亲人朋友之间要彼此去关心或者是劝的话，可能就是靠这个力量是比较快或比较有效的可以去达到，我观察的感觉。然后像卡里洪承喜啊，其实他的前半生就是他原生家庭是很痛苦的，包含他有个家暴的父亲，然后他的性启蒙很早，可是有好有坏，就是他更快的认识了解自己的身体，但是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有一些男生他其实可能并不是那么友好，就只能这样说。然后他也算是很早就接触女性主义，而且并对其进行很深入思考的。但我觉得女性主义有它的限制，就是女性主义它很好，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很好，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社会的一些不平等、不公平，女性所面临的困境。然后当如果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不会把一些痛苦归咎于自己身上，就是像我作为一个女生可能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假如我没有接触女性主义的话，我会想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或者是我可能会觉得这种事很丢脸或很害羞，我不要说出来，我不要告诉别人，那可能就会变成我心里的一个秘密或伤痛。但是女性主义她鼓励女生去看清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然后一个接纳的态度，这并不是女生的错，并不是我生而为女我是一种错，不是的，这是一些 外部结构所强加的限制，嘿，这也是很有帮助，但是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极限，对于已经经历过的伤痛并没有办法说因为懂了女性主义就可以完全的化解。比如说假如是丧偶的痛，或者假如是这种像洪承喜经历的堕胎的痛，那假如是被侵犯的痛，或许知道女性主义会好一点，但是那个伤痛还是很巨大的，要去疗愈或者是去接纳这个伤口，让这个伤口好起来，还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力量的帮助。而且女性主义它有一种倾向，就是他还是得要男生那边去做出一个让步，要男生那边去做出一个权力的让渡。比如说像洪承喜他在《红线》这本书里面，他有提到为什么都是女生要去承担避孕失败的后果，这是生理的嘛，那为什么男生好像可以置身事外，所以他希望男生去也去共同承担，包含说比如说他堕胎的时候他希望男朋友能照顾他，比如说他后来有要求其中一任男伴去进行结扎手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或许是比较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但是他还是要男生同意啊，如果男生他不愿意去结扎，那也没他的办法，不是吗？那你就只能选择，或是女生就只能选择不去发生性行为，或者自己去承担所有避孕的工作。我觉得可能女性主义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极限在。再来就是社会上有些坏人是利用女性主义在做坏事，真的就有，就任何的主义，比如说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都有各个主义，只要它是一个主义，它就会被拿来做坏事。那像洪承喜在《红线》里面有提到他那一任去进行输精管结扎的男友，我不太确定跟他后来在那个神明在看着呢我的巫女日记里面提到的男伴是不是同一个。就是洪承喜在《红线》里面提到说他有强烈要求他某一任男友去或者男伴去阅读女性主义的书，然后那男生一开始不愿意，觉得说那是小众的事，那不是重要的事，可是后来他有去看了，他有比较了解洪承喜想表达什么，女生的困境是什么，以及思考解法是什么，接着他有去进行输精管的结扎手术。到这边为止不是感觉都是不错吗？可是到了红线这本不是红线这本书结束之后， 到了我的巫女日记这本书的时候，洪承喜又恢复一个单身的状态了。然后他在书里面有提到有一任男伴跟他纠缠很久，然后同居，然后洪承喜当女巫赚的钱都去养这个男生，然后这男生在那边画画什么的。可是他后来做梦，童女就是有点像小仙女嘛，告诉在梦里告诉洪承喜这男的劈腿，就真的是，然后之后又反正吵架分手，又分不开又复合，然后之后闹了几次之后，这男的开始家暴洪承喜。我不太肯定这个结扎的男生跟后来家暴他是不是同一个，有可能这个结扎男生后来从洪承喜的生命里消失，不一定。但是很多线索让我觉得好像是同一个，包含绘画、啊、这些事，那我就会觉得要小心啊，就是女性主义她也可能被一些有心人士弄来掌握权力，或者是用来亲近女生，也有可能有一些在鼓吹性自主的，她并不是想要看到女生从性的牢笼里解开，不是，她只想要她能有更多性爱的对象而已，所以她才鼓吹女生性自主。事实上一旦他有那个权利或有他有那个机会的话，他会毫不留情的把女生再关进性的牢笼里，只要那是专属于他的女生的话。对，这一点是要注意的。好，那我看到的是洪承喜卡里他在女性主义探索的路上有很多的迷惘，然后也有一些发现，然后也遭遇背叛，之后他往一个神秘主义靠拢，就是成为巫女这件事其实是比较神秘主义的，是一种比较灵性的，更我觉得啦，就我的观点来看更高层次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父权主导的世界之上还有神，我看到的位阶是这样的。所以卡里他有点算是更往上一层的。好，我可能在跟这个世俗的很多的制度或旧的观念做抗争的时候，我其实可以再往上一个层次去思考，那在这些世俗纷纷扰扰事之上，有没有一个更神秘或者更大的力量去引导着我们，比如说像命运这种事。好，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面向。不过这里要提醒的就是在神秘主义里面还是会有人拿它来骗钱，就是反正不管哪个主义都会被拿来做坏事，都会做坏事的人他就是会想办法用很多的武器啦，各式各样的主义来使，因为他不能说我是一个坏人，我现在要骗你了，你一定不会被他骗的、啊、就是谁那么笨。好，所以他不会说他是一个坏人，他会说诶，你听过女性主义吗？或者是诶，你听过通灵吗？你听过神秘主义吗？好，但其实他是要骗人。我觉得从他当事人有没有所求，就是那个人他有没有要求一些东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现在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其实大家的共同信仰是资本主义，所以骗钱是最常见的。如果有一方跟你索取金钱的话，甚至是很大量的金钱，但是索取金钱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去做一些劳动，不管是他去通灵，他去諮商，他干嘛，他提供你一些服务，他跟你收取金钱是合理的。但是如果那个金钱金额很大而且持续的话，那要小心他是不是在骗。再来就是如果是像我一样是女孩子，男孩子也一样，男孩子都要小心有没有是骗感情或骗身体的可能性，就是说要来帮助我们的人会不会对我们其实是有所求，他是其实是要从我们身上再拿走一些东西，那并不是帮助他，只是要满足他自己，要小心。那这不是神秘主义的问题。好，虽然说在市场上市面上出现很多的骗子，可能他根本没有通灵能力，或者是他也不懂催眠，或者是他的灵性蜡烛其实是在 IKEA 买的，这种事是有的，但是那不是神秘主义的错，不是灵性世界的错，好，而是就是会有这样的人，我们要学会自己去区分。因为比如说科学的领域也很多骗子啊，永动机诈骗可以说是一直推出，每年都会有新的，但是我们稍微学过热力学就知道现在没有永动机这种事嘛。可是有些人他对科学的一知半解会让他觉得永动机利用磁性的力量加上马达的动力再加一点太阳能什么的，反正就乱凑嘛，好像很科学，这样子是未来的新能源解法，然后就拿钱出来投资也不一定。所以那科学它本身不一定是诈骗啊，有些科学领域可能是诈骗、啊、好，那很多科学领域是很认真的去研究，想要让人类的世界变得更好或更贴近真理跟事实。我觉得神秘主义也是一样，灵性世界也是一样，所以最终都还是要靠自己， 自己要去判断，自己要去观察。那如果说有一个东西，不管它是什么主义，它能带给你力量往更好的方向去前进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去了解看看，尝试看看。好了，哇，希望对各位有帮助。那我在最后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好，大家要做的事，好，亲爱的朋友，你首先你必须去找躁症的我记得来听，好，接着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红线或者是我神明在看着呢，好，这两本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哦。好啦，之后再见咯，拜拜。